特别在工作中，慢性嗔心啊，一定要压制住。特别在采访的时候，你如果慢性嗔心出现以后啊，头脑混乱，判断失误，就会产生不好的后果。嗔心和慢心啊，实际上是贪心的变种。如果你有了慢心，你在外面采访的话，你可能有一种这个高高在上的感觉呀、啊，指指点点的感觉呀、啊，这样都不好。特别是你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啊，如果谁对谁某一个地方不理解，也不要动嗔心；如果动了的话，也不要紧，不怕动，就怕动了不知道。动完了，一定要知道啊，我动嗔心了，咱们应该好好的讨论。要记住，实际上，最好的纪律啊，就是去五毒，就能约束自己。将来呢，这个报社也会有相关的这个规章制度出现，这是，单位啊，世俗之间不可避免的一些事情，大家都遵照就可以了。
就是有时候，比如说心里很纠结的时候，
嗯。
那个这个是要压住，就是说一直让自己扛过去呢，还是跟大家聊聊天，把它
嗯，
释放
说
掉
出来，
啊？
说出来，
哪种方法更好？
说出来好，说出来让大家帮你消化消化。你把脏水泼到大家身上，让大家一起跟你擦。
不能要面子，要面子不行。
嗯，对，那个不能要面子，面子是什么？面子是最害人的东西。
那我问一下佛祖，就是说，对于我需要在哪些方面进步，哪些还有哪些缺点，
嗯。嗯。
能不能指点两句？
你的缺点或者往哪方面进步啊？这个我就不说了，放下。你如果你产生嗔念的话，你就放下，反省一下；产生慢念的时候，你就反省一下就可以了；产生贪念的话，你就反省一下。但这个贪念啊，不是说你孝敬父母，想给父母多挣两个钱就是贪念，这个不是的。贪念是啊，以伤害众生。产生伤害众生的结果，而增加自己的这个积累，但这个积累对你还是无益的，没什么用的。有一些人呢，比如说一些大老板、富豪，平均寿命很短，有一些的，有30多岁亿万富翁就死了，有的40来岁就进监狱了。像那个国美的老板，他实际上掌握了这么多钱，对自己呢是没有实质上的用途。很多人呢，你看他很努力。有一种贪，他这种贪是贪钱嘛，他不停的工作，不停的努力啊，不知足，攒了很多钱，一到60岁、70岁左右，脑血栓伴随不遂或者糖尿病，不能动，这钱都没法花，花这钱还治不好他的病，开始遭罪受罪了。但是跳出三界，你是菩萨、佛，佛就没有这样的问题，大部分菩萨也都没有这样的问题，为啥？我没说嘛。修行就是最好的社保，就是最好的社保。你根本身体没有不会出现问题。你们看我有的时候，他们看我说是我有多少个这个草鞋和众生的壳，他们我该渡他们了，就在我这堵塞了。但我不会吃药，也不会干什么，我不会出现问题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像一些绝症什么，他也不会，在我身上出现。有一些修行好的人，菩萨。他都是寿终正寝或者坐着死了，你看很多高僧，盘腿坐着说：“我哪天走了。”他都知道该走就走，不留恋红尘，这就是放下。修行是无有恐怖，你什么都不害怕了，什么都能放下，了断生死，生死都不害怕了，那他身体自然就没有病，一通百通，心通了，思想通了，身体什么地方都通了，没有毛病。我的身体如果检查啊，跟20岁的人，比他们的身体机能还要好。我即使体重200来斤，现在没有啊，100多斤，所有的机能都比普通人要好得多。就说走路，可能是我不吃不喝走几百里，你让竞走运动员跟我一起走，他也不能做到这个。
阿弥陀佛，
嗯。
我来的晚了，我没有听到你前面的部分，然后我现在呢，就是来表达一下我自己。首先我来到这里呢，我首先感谢佛，然后呢有一个迷惑呢，还是需要你指点，就是主要是关于我老公的，他现在工作压力很大，很纠结也是，就是但是由于我们是一个家庭嘛，他要考虑这个问题， 你给我指点，我带给他。
终归还是啊，一句话，我说过很多重复的话，这也是放下。压力来源于放不下。比如说，我举例，谁要杀我，我不怕死，就不会有压力。如果工作哈、啊，我不怕累，我也不怕别人对我有看法，不怕领导不满意，我努力去做，就不会有压力。压力来源于恐惧，来源于恐怖、恐惧。佛说无有恐怖嘛，成佛之后，就是不害怕。不害怕就没有压力。比如说压力来源于，比如说对家庭这个负担呢，害怕，害怕他扛不起，肩膀扛不起这个家庭啊，害怕收入减低，害怕儿女的受教育啊，他不能承担得起呀、啊，害怕自己的父母，我这个赡养的不周到啊，都是来源于这些。如果是没有这些担心，努力的去做，他就不会产生这个压力和恐惧。比如说我，不知压力为何物，不害怕，没有不要有什么担心，一切往前走就行了。
就你刚才说这个没有压力是吧，就不会不没有恐惧就不会有压力、
嗯。
但是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，要有压力才有动力，比较懒散的人。
压力带来那种动力啊，大部分是静贪的动力。那你看我懒散吗？我一点都不懒散，我。一天到晚六道的事儿我都要那种，晚上也经常下地狱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，各种各样的鬼都有，有的时候我走路在街上都能看见一些鬼，有形有的没脑的，没有什么的，那普通看起来是会很害怕的，那也得该看也得看，药师佛有的时候也他也看见，在北京他看见是一个，我们刚到北京的时候那个是穿的短大腿都露的，你说这个天气哪有那样的，那是鬼出现了你也得度。像你们工作的动力啊，不是那种世俗贪欲那种压力，懒散啊肯定要改变自己的懒散，即使你出家当和尚也没法懒散，早晨三点来钟就要起床的，等级制度也很森严，你在那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
这个其实那个甲子说的就是一个是心放下，一个是行要积极，就是毛泽东好像说过，战略上要重视战术，哎，轻视战术上要重视，就是这样。不是放下就是天天睡在床上就放下，也不是这样的。
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一般就是人如果不做事情的时候会感到不自在或者感到寂寞，如果佛不做事情的话会有什么感觉？
佛不做事情的话就不做事情，我可以躺着一天不动。
哦，那就是你不会心里面感到很不自在，
不是？没有不自在，那就是完全清净。有人问一真法界在哪，但我那样时候就在一真法界，我是各个法界都要走，那就是在一真法界了。
那我们人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？
那你就是得彻底放下，但是你做不到彻底放下，为什么呢？你还要想家里的事儿啊，你有烦恼就不行，你那时候就没有烦恼，清净心是十个。比如说在现在佛呢，十一法界的佛他清净心是十个，我现在就没有清净心，但不能说我不是佛，因为佛可以随便取，可以随便放下，没有清净心是因为你们打破了这个清净，是这样。我跟你们在一起，你们要问这那个，我要清净我就不放上，我就像木头这样。但是你做不到，你要这样不能绝对清净，你打坐也不叫清净，你打坐走了，你的这个你肉身在这，那不是清净，他走了到时候你回来以后你还要想纠结一些事儿，那个也清净不了。
就是我的理解的话，就是每个人都得做自己的事情，如果不做的话就会感到不自在，然后我就不理解，就是如果您不渡人的话，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？
不渡人没有不自在，这个我在这个我在实证经里面写，将来实证经公布你们就能看到。我可以说一点点，我也零碎的跟大家说了，零星的说了一点，有的人我已经说过，我没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，没有，但这并不是说他这个佛就是木头。没有七情六欲啊，就不会被啊人间的七情六欲啊所左右，被七情六欲所左右看到的就不是真相。比如说 有个人死了，那么别人去哭，我不会去哭，我不会为他难过，因为他到时候他就应该是这样，这是真相。那么去哭呢，他是不知道真相。庄子的老婆死了，他要拿个瓢去敲，但是他知道真相啊，他老婆这个走了，这是应该的，到时候了，他不在乎。所以佛呢是没有这些七情六欲。比如说众生，你是什么地方出现灾难的话，我不会难过，不会悲悯，这个不是佛不讲人情，就是有应该遇到这个事儿。慈悲呢，慈悲呢，度人是度人，度人不是可怜他，不是怜悯他，这是要分开的，不是可怜和怜悯度他。可怜和怜悯呢就会造成一个强求，像有的，哎呀你这么穷，你快跟我信信什么吧，你快信吧，你不信怎么怎么样了，那样就是可怜怜悯呢，强求强度，那样有的时候就会引上邪路。
虽然说咱俩在火车上的偶然相遇，借助你的平台说我找到一份好的工作，但是说我之前来说不了解什么 YY 群啊，或者什么禅语禅什么什么群一些帖子之类的相关东西，但是我来到这儿给我一个感觉是说，我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我应聘的就是记者，我是说把我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，说就是刚才讨论这些，说我就以平常心态，我愿意听我就听两句，不愿意听我可以回避，我就本着这个心态。因为我来的时候我就其实想，因为我的一些情况你也比较了解，我的家庭什么都跟你沟通了，然后我你也比较熟悉，我就是本着我自己平常心态，把我上级领导叫本职工作做好。我就是说针对刚才你们谈论的一些东西，我的心我就是就是说不说有种就是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，因为我就说不是说，凡事说凭着自己良心
做事。你这么说是对的，就大家不要太压抑。有一个湖南的小伙子发愿，前几天，他说他是基督徒，他去发愿呢。他说他这个看了一个帖子，看那个帖子以后呢，他就叫，就像那个狐狸不停地叫，进屋里还要叫，他就叫，进屋里也要叫，叫呢，因为那个帖子是。有邪的东西，有邪物，凡是看那个帖子的人都会出现各种毛病。他说他恨那个帖发那个帖的人。我说一个人放苹果有毒，就像伊甸园的苹果，你自己吃了，那么你不能有这个嗔恨心。他说我祷告忏悔，向上帝祷告多少年，忏悔多少年，我的这个我最近反倒有这个毛病，还治不好。他问我应不应该再向上帝这个祷告忏悔，我是不是应该念佛跟佛忏悔？我说不用，我说你就向你的上帝祷告忏悔，你上帝不搭理你，我告诉他，他就会搭理你，他就会帮你。他发愿了，他说他有几个朋友熟人吧，学佛的修行的，说他们学到已经到了那种地步，生怕自己犯错，他说他看你都不敢学佛了，不敢信这个。那些人怕什么呢？喝口水害怕把很多动物喝里了，如果不小心吐一口痰吐到草上，害怕这个造业给这个草怎么怎么样了，就是处处小心，已经苛刻到自己担惊受怕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。你修行是修行是让你无有恐怖，没有担心，不要害怕，他弄得自己什么都怕，那这就不是修行，那实际是假修行。他对这个别的人没有什么好榜样，不会起到好作用。你这些人怎么修行成这样的？他属于刻意修行。我们在人间知道自己啊该做什么，做个好人就可以了。
我再问一个跟工作有关的问题。
就
您说我们办这个媒体的目的是普度众生。但是咱们根据刚才说的，咱们采访这些人都是一些社会名流。那这些社会名流，我们采访他们的这个内容，他们未必有这个心要去普度众生，所以他们说出来这些话，对众生有什么帮助呢？
今日财富周刊啊，他呢让众生认识到，真正的认识到怎么样取得财富，怎么利用财富，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富。
像这种因为有可能怕闹笑话，然后会因为怕闹笑话不敢去尝试，怎么办？
那不行，不能有恐怖恐惧的心态，要放下。 那就是怕闹笑话，就是怕失去面子。比如说我经常突然人家问我一些事儿，我把那个水倒，我说这韭菜不错呀，让大家让大家觉得我很愚蠢，这就是放下面子。你看这帖子里说我是什么说我的都有，骂爹骂娘骂什么的都有，怎么说都是不动。佛是这样，放下面子才能渡人。释迦牟尼当年为啥他是王子，他要拿个碗乞讨，这就是放下，放下必须得放下面子。我当年乞讨好几个月在街上趴着去，还有佛化僧跟我一起当乞丐，跟我一起喝小酒，穿得很破，衣服弄得很脏，趴在街上，就是放下。释迦牟尼终生都乞讨，那么他即使做佛祖也是乞讨。我呢就是跟他那个经历呢也得走一段，那个即使我做记者我也要走那个经历的，这必须得放下面子。你要不放下面子，你永远做不好，就世俗的做俗人做不好，更不说跳出三界以后了。就我前些天我来的第九天，我跟药师佛到潘家园渡了1000万的鬼，我们在那里都走不动，身上全是凉的。他们那些普通人他是不知道的，他们知道我们来，他们就聚在那里。为什么潘家园那个地方鬼那么多呢？从古到今国内外的啊，被盗墓的一些鬼聚在那儿等着呢。收藏家平均寿命短，因为阴气重，他们自己不知道。收藏实际那种收藏的爱好也是贪的一种，贪欲。你要做文化研究可以，那么他花那么多钱，我不贪，我都弄古董了搁家放，那也是贪。有的人喜欢看一堆金子，有的人喜欢看卡看钱看保险柜，跟看这个文物看古董都是贪，只不过把钱变成那个东西。他们平均寿命短，你们可以查一下这所谓收藏家。
我感觉就是说可能比较激动一点。我见你感觉很亲，因为你长得特别像我岳父。你要是那个的话，你应该能知道我岳父长啥样。
那跟我差不多，那就是差不多了。好，
所以感觉特别亲。
我前一阵子给你发短信，我问那个我是提高了还是退步了。您没回我，然后后来我一想，估计您说哎就不要想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对，你放下，不要问。要我要是总想着我入世渡人比这你们工作上班要累得多，没有这么累的。有的时候我一波一波的见人，有的时候上午见到晚上。就这么做的，因为来的人他像流水一样来了走了来了走了，他们去吃去喝去干什么去干什么啊，我是始终得这么做的，像个塑像似的跟他们讲，不停地跟他们讲。普通人他是没法坚持的，不给你回信呢、这个就是什么呢，就是你自己去想你就会明白。
我问一个问题，我说刚才你为什么会想起去潘家园啊？
不是想起去潘家园，就是来了知道那块已经聚集那么多了，就得去渡他们了。所谓考古就是合法的盗墓，随便的挖人坟不好。
是啊，这朝纲暮规谁会挖了？幸亏你说是假的，我是会考虑的。
这老师倒是问一下熊春锦老师，这人怎么样？就是，我们这边图书那个书柜也有他的书，那个《道义学》啊，对他一系列著作。
我不对他进行这个个人评价。我知那个对有些佛法说一说。